这是一个喜乐的日子哦，有一些很久没有见到的弟兄姊妹回到我们当中哦，那也有第一次见到教会的，我为这都献上感恩哦。那昨天有一群年轻的姊妹，从早上就到我家一直待到晚上，我在我们家给我们很多的笑声哦。那当然姊妹在，所以我就被赶到楼上去。因为我是弟兄，所以没办法跟这些姊妹，所以我就在楼上很安静的准备讲道。感谢神，他们的笑声就给我了很多的激励。那所以即使说今年的主题是爱心跟忠心的仆人，但是在这里一定要还是要提醒大家，就说每一个基督徒，虽然我们是仆人的心态，那其实我们是蒙福的一群，我们是非常有福气的。神透过各式各样的机会，包括开放家里，包括有人从远处来带给我们很好的很美好的见证，或者说有人在生命里面有挣扎有学习，但是靠神胜过，很多很多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所以当神的仆人其实是很多很多的福分跟恩典跟祝福。那这里就要跟大家来思考，其实这是这两季的这一季的我们用两卷书，就是提摩太前后书哦，那是保罗跟提摩太，他们那亲密的关系在生命里面怎么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在这季的开始，六月其实是一个新一季的开始，那我就开始鼓励大家去思考说，在每一个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过榜样。我们先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因为今天其实今天的经节可能是在圣经里面有说过很重要的一段经节哦，就是说每次你想说选十段最重要的经节，全本圣经，那今天大概就是十段中的那个最重要的经节中之一哦。那我们就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听神的话哦。那开始说，你有没有好的榜样？你一生中有没有谁是可以你可以效法的？在生命当中你可以效法。对我而言，神给我很多的祝福，我在教会长大，然后很多的牧者长辈对我很照顾，那给我很多很多的提醒跟祝福，所以就可以有学习的对象。那当然我跟你分享过，有一些牧师就是带我跟师母带我门训，那让我一直知道门徒的这个重要性，那其实就是刘牧师，那是我一个很好很好的属灵上的榜样。那再来就是生命里面有没有谁教导过你，包括主日学的老师，主日学的老师 MSN 的家长，每次的讲道，每次人家跟你分享神的信息，在团契里面可能有很多带查经的这个弟兄姊妹，那他们用生命来教导你，你们怎么去回应哦？包括回应这个人，包括回应他们的教导，怎么来回应？那我想这是一个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不要说教导过去你就忘了，但这个人你应该记得，在生命里面，在你某一个生命的某一段，可能是某一天某一个小时，跟他用他的生命来教导你，那你可能在十年后二十年后，你没想起来，应该再是充满了感恩，用感恩的心，然后用这些人在生命里面所带给你的祝福跟教导，你去学习去效法，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应。那我们说这三个月我们会用提摩太前后书，但是提摩太前后书里面为什么先挑后书哦？因为这可能是一个根基哦。今天的经节可能是整个提摩太侍奉的一个根基，所以我就从后书选的这一段开始作为这一季经节的开始。那我们就弟兄来念偶数节，然后姊妹念单数节，来弟兄来三章十节提摩太后书，来，你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来姊妹了。不但如此，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心哄人，也被人欺哄。
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书生
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三章十六节，大概每一个上过基要真理的都知道，三章十六节是大概是我们基要真理的开始，就用这个经节哦。那这经节告诉我们说圣经的重要性，那就解释说提摩太的侍奉的根基或是生命的根基，其实跟神的话语是有非常非常深的连带的关系。那当然跟我们也是有很深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应该最重要的根基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所以这段心节希望对我说话，对大家来说话，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献上感恩，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殿中，就透过敬拜我们可以领受到神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不是用听的，不是用知识来认识你，我们在敬拜当中跟主你相遇。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圣经都是你所默示的，求神把那谦卑的灵赏赐给我们，预备自己，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耳朵，听神你的声音。主，说的骄傲，说的拦阻，求神将这些拿走。在你的话语中我们认识你，在你的话语中我们要认识自己，在你的话语中得着生命，得着盼望，得到亮光。在你的话语中我们被你眺望，愿意一生来跟随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大家还是看一下弟兄姊妹，华语的弟兄姊妹，那你可以看到说其实这里面蛮有一些是刚受洗不久，其实在这个里面可能蛮多，一大半都是受洗三年以下或是慕道友。那当然也有小孩子，里面有很多的小孩子，当然没有全部进来照相。那还有很多老基督徒，老基督徒我们昨天在讨论十年以上的算老基督徒，十一年的当然也是，我们就把十年以上归纳为老基督徒。所以这一群人一百多个人，那么谁去带领他们？就这群人，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不是只看照片哦，因为偶尔就会把这照片拿出来看一下。谁去带领这些人？包括刚受洗不久的需要带领，包括这些小孩子。这边今天的经节告诉我们，提摩太可能从五六岁就开始接受圣经的教导。那再来这些人，我们可能也在里面哦，有些人不在哦，但是应该是蛮多人都在里面。那有哪些人是我愿意去领受，因为谦卑渴慕去接受这样的教导跟装备？我们要问自己哦，今天是还是一样来回想反省我们自己。那我想在这里面透过保罗跟提摩太这样一个亲密、亲切、充满爱的这两封书信，保罗把这样爱要分享给提摩太。那当然不只是爱，还有很多的提醒。提摩太的侍奉遇到那些挑战，怎么靠主胜过，怎么跟人相处，怎么去做正确的教导，怎么忠心在他的侍奉上面，有很多的提醒勉励。所以提摩太是很幸福， 在你的一生的过程，如果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是这样的关怀你，其实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祝福。所以在读这两卷书的时候，我这几天再把这两卷书这样看过，就觉得提摩太是一个很幸福的年轻人。那我把十三节先调到前面来，我没有按照顺序，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所以在提摩太的侍奉，保罗在这一段里面很重要的经节里面，他在中间在十三节就告诉提摩太说，在教会里面，虽然有时候是外患，那可能也是在教会里面会有一些人做不正确的教导，可能会有一些人抵挡真理。你可以从十三章前面，从第三章开始，前面几节你可以看，保罗说没关系，神会负责任。这些人他们可能觉得现在可以迷惑可以欺哄人，但他们其实神会伸冤，而且他们这些人是被自己所欺哄，所以可能有一些外患，有一些挑战，在教会的侍奉有一些挑战。那提摩太自己呢，保罗说没关系，这些人你小心，但是你倚靠神胜过。那提摩太自己呢，他自己有很多要去，可能是要去学习要去胜过的，他要传讲正确的传讲神的话语，那他要跟很多人相处。你看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其实这一段可能一直到四章二节才结束，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死不得死，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他不止教导，他要跟很多很多人接触，跟教会的弟兄姊妹接触，要跟进来的慕道友接触，可能要跟外界的一些人，要告诉他们真理，要劝告他们生活信仰怎么配搭，不同年纪的人，在不同属灵程度的人，他怎么去关心他们，因材施教。然后他也要胜过各式各样的挑战，刚刚我们在十三节前看过有一些挑战，然后再来他自己的身体也不是那么健康，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我本来要把后面喝点酒把它马赛克掉，我们弟兄姊妹只是在看后面这三个字，他身体不是那么好，我可能是个性吧，可能是从小成长的这个环境，所以他胃不是那么好。所以保罗也告诉他说身体要健康，所以他除了要这些，除了要跟人相处，也要对付自己在肉体上的软弱，怎么透过弟兄姊妹的关怀，怎么透过自己的小心，透过神的医治，健康的身体可以侍奉神。所以我就思考一下，就把这段经节我们先用挑战开始，然后我把它分成，其实提摩太要侍奉，要在人生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让神使用，要去学习要去成长，其实他有生命的根基，战胜敌人的武器。我把这一段我就分成两个部分，每一个人都一样，不光是提摩太，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的过程其实跟提摩太都很相似，念书一样，工作一样，你的新那个新的一个 life stage 刚当父母亲的也一样，或是刚开始接侍奉，今天有好几个第一次侍奉都一样。你怎么去建立生命的根基，怎么去战胜刚刚所说的挑战，其实这里保罗列出来有两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根基。第一个榜样，榜样是家人和保罗。其实今天很适合母亲节的信息，等一下我们就看，他的榜样是家人还有保罗，是他生命里面的榜样。这些榜样怎么用他们的生命来教导或是影响提摩太，其实就是他将来在侍奉走人生的道路，在与人相处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根基。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一样，很多的榜样在我们当中。那第二个那个根基，重要的根基或是制胜的武器，就是神的话语。所以这一段我们就把它看成说， 两个很重要的那个支持他往下走，可以合神心意，而且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很重要的武器就是这两样。那么就来思考，我说很适合母亲节。生命的建造从榜样上学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从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就保罗可能很早很早就认识提摩太，他也认识他的信仰。那提摩太的从小信仰的根基是在祖母跟母亲的身上建立，很有意思哦。你可以看这个经节，所以意思说，家里每一个家庭应该要看重这个祭坛，家里祭坛的建立，家里应该有时间是专门分别出来来敬拜、分享神的话语，这样可以把这个信仰带给我们的孩子、下一代、下第二代、第三代。所以我想一般相信，因为我们知道基督的信仰还不是很久，所以一般相信可能是祖母跟母亲同时受洗，这是很棒的一个祝福。所以母亲跟这个祖母是一起受洗，那一起受洗之后，这两代一起来建立、来教导提摩太。但我也鼓励大家去想说，如果我是单身的，如果还没有孩子，那你可不可以去思考说，你扮演属灵的父母亲的角色，有没有忠心或是享受在属灵的父母亲的这该尽的责任，或是该做的、该有的享受，你有没有去享受到？我还是要鼓励大家，在华语比较特别，因为华语有 MSN 哦，有关怀小家。这关怀小家，虽然有些小家长不愿意这样，关怀小家有些家长还是觉得我还不是能做这样的角色，但是无可否认的，你在这家长里面，你就是扮演属灵的父母亲的角色，去关心你这些小家的孩子们。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福分，扮演属灵的父亲或母亲的角色，不要轻看这样一个使命跟祝福。所以提摩太从祖母、从母亲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学习，可能是他们看重信仰，看重信仰跟生命的结合，这样才能对提摩太带出来这样的祝福，那那信才能深植在提摩太的生命当中。这信包括对神的信，包括将来持守在这个生命道路当中忠心的侍奉，做每一样的事，这都包含在信里面。我们说信是从开始一直到见主面，那个信都持续在进行。那从属灵的父亲上面，我当然也希望你现在开始思考你的属灵的父亲母亲是谁，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扮演别人的属灵的父亲跟母亲。但是保罗在这边说，因为保罗其实就像提摩太的就是干爸爸，但是干爸爸是在属灵上的干爹，就是属灵的父亲。那提摩太服从，服从原文是说他了解做判断，然后愿意立志来跟随。其实原文的这个服从是很丰富的意义。那提摩太跟保罗的关系，他不只是了解他的教导，等一下我们会看，但是他也从他的生命里面去得到影响，而且他自己会做判断，越来越大，他自己会判断说，到底保罗，我的这个属灵的父亲，不是从小就关怀我的，那他自己怎么挣扎？保罗怎么开始的信仰并不正确？怎么为自己的这个可能是以前的认知或者自己的权利做了不正确的这个选择，但是耶稣基督怎么感动，怎么转化我这个属灵的这个爸爸，就是提摩太可能蛮多的跟保罗同行，也了解保罗整个生命的过程。所以其实就像门徒对老师，我们在华语有 discipleship， 那我一直说门训非常重要，那门训里面有一个是 所谓的服从或是了解跟跟随。其实我们在门训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你怎么去顺服在带领你的那个人底下。我再说一遍，门训里面至少我在开始传达这个理念的时候，你在顺服你的 disciple 就像顺服耶稣基督一样，这是我们的在整个门训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操练顺服你的 disciple 就像自己在顺服耶稣基督一样。那今天可能在座你们很多经过门训的，你可能在顺服里面还没有百分之百学习，那鼓励你继续加油。第十节我来念，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的所遭遇的逼迫苦难。其实保罗在这边很有意思，他说列出来后面总共有九样是提摩太我要你看在这九样上面跟随学习。再念一遍哦，我的教训就是我的教导，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还有逼迫跟苦难，总共有九样，是保罗要他的属灵的儿子你要学习跟随我这九样的东西。当然我想可能还有更多，但在保罗当下他的感动就是这九样。第一样就是教导。那我想从旧约，今天早上 Pastor Tim 我们在牧者祷告会跟长老祷告会里面就用这段又做个经节，刚好就是今天那 Pastor Tim 的感动也是教导。从旧约开始就告诉这些希伯来的以色列的这些父母亲要教导自己的孩子。那在新约我们说大使命，大使命其实不是传福音，大使命是去跟带门徒，我们说过了，这我就不再说。其实大使命是去跟带门徒，然后两样，施洗跟教导。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还是教导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意思就是说从整个旧约开始，从整本圣经，这教导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要很多人出来教，很多人在生命里面教导神的话语，然后很多人也要预备自己，是不是要预备自己让神来使用，学习神的话语。那保罗除了教导以外，因为他其实我上礼拜有讲过保罗是实战出来，他不是要写一些知识，不是要写一些所谓的很高深的学问，他是用实战，然后神给他的感动，然后归纳整理，然后写出来这些的书信跟纪要真理。所以保罗很重要的，他很看重的是生命怎么跟信仰配搭，这上礼拜有说我就不再多说。所以保罗就列出来这么多样品性、志向，然后我把它看成是和神的关系、和人的关系、和事物的关系，然后和自己的关系。我最近在跟我一个弟兄在看一本书，就是《简朴生活的真谛》。那我们就在讨论说，到底基督徒怎么去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不要让你的思想复杂，不要让你物质的需求那么复杂，不要那么渴慕要在物质的东西建立人对你的那个认知，是用物质来建立。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就说不要这样，那就看保罗他生活的方式，其实品性包括他活出来的样子、生活的态度、方式、他的价值观，就是保罗是非常非常看重在神面前就是单一的心智，不要让物质控制影响他跟神的关系，这是很好的榜样。我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哦，你们这些学生啊，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培养简朴的生活，那开始上班的真的不要开始上班拿到 paycheck 就在那个数字当中迷失了我们自己，不要这样。然后越来越久的可能你自己觉得到了40岁50岁，有人就说我中年的危机到了，那开始又要思考，又很多的投入在这个可能担心害怕里面，那就影响了你的简朴生活。简朴生活其实过度的忧虑、过度的追求在物质上的一切都会影响这个简朴，但是保罗没有这样，所以他生活就是因为神 眼光在神身上，就很简单。那在保罗说，你要学习我的，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都立定我的志向。底下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在神在基督里耶稣里招了来的奖赏。这其实就是保罗，对保罗而言，他的立志其实就是跟随主，立志就是为神，为荣耀神，为人的生命来奔走。所以这个志向对保罗而言非常重要，所以他也提醒提摩太说，你要学习我立志，不要就说我今天就这样，今年就这样，明年就这样。但保罗特别写出来说，你这 make resolution， 你要立定你的志向，知道说神怎么差派你，你怎么在未来一个月、未来三个月、未来一年、三年，怎么让神使用，这是立志。然后在里面来提到爱，怎么爱神、爱人，这上礼拜有说。然后再来里面提到忍耐，忍耐里面包括对人的忍耐，对事物、对环境的忍耐。然后这忍耐里面另外一个意思还包含着持久，怎么持久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保罗说，你看我的榜样，我怎么没有变化，没有转换，没有转跑道，没有受其他的影响，提摩太你就效仿我。所以保罗列出来这几个在生命、在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告诉提摩太说，我这些我该守的我守住了，那请你也来效法我。所以保罗不是光讲知识哦，保罗叫提摩太说，你就看我怎么生活，看我生命怎么活出来，你就照这样去行。所以我都希望我们在这个当中可以愿意，我自己也是很向往、很愿意学习保罗这样很多的要去对付的，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去活出这样的生命。然后十一节跟十二节，其实我在思考，因为在看到这九样东西里面，一到七很容易了解，一就是教导，保罗非常看重教导，然后二到七是在生命里面自然的流露，然后八到九我就思考很久，为什么保罗说你要效法学习我的苦难跟逼迫。我来念了，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的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很特别的，我一直在思考，就是说保罗为什么这样说，提摩太你效法我学习我，你去辨别，辨别之后发现知道说，我的确经过这些苦难，而且神的确把我拯救出来，而且我在苦难当中去胜过，而且是喜乐，虽然是很挑战，是我喜乐去面对这些苦难，那你就把这些苦难也当成是榜样。我以前没有很仔细的去读，但现在才知道说，每一个我们经历为主受逼迫，传福音啊，在公司啊，在家里啊，为主受逼迫的，其实这些都是见证，而且周围的人也可以透过你这样的见证来效法你。那很特别，我们很少把遇到的苦难逼迫看成是别人可以因为在当中我们所持守的受到影响。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要思考的，因为这里面所提到的其实可能都是保罗还那个可能提摩太不是那么熟悉的，提摩太跟保罗同工之后这些都还没有发生，所以他为什么要提这些，大家就会很思考很多。他为什么不提说提摩太已经跟他同工之后保罗所遇到的逼迫，他偏偏要提这些陈年往事，很多的答案，但是你可以去思考说，保罗要提摩太更多的去认识他的事工，不是光从同工以后开始，包括以前保罗都不厌其烦的把这些列出来，我是这样的感受。所以保罗那居心良苦， 就是那个心里是很愿意跟提摩太来分享他生命所遇到的这一切，因为神带他胜过，救他出来，他希望期待提摩太将来遇到苦难逼迫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心智。所以鼓励大家，在工作，在很多地方会遇到困苦，会遇到挑战，可能会有难处，身体软弱，同事或是家人给你可能在言语上的逼迫，可能生活里面因为信仰你得到了一些可能是本来不应该得到的这个对付或是遭遇，但没有关系。保罗说你就效法我，遇到苦难逼迫的时候靠主胜过，你们就这样。第一部分就是提摩太可以从妈妈祖母身上学习，从保罗身上学习。所以第一部分就是从很多神为我们在周围预备的天使、属灵的长辈、同伴、家人，我们可以在信仰里面学习。那第二个部分，其实就我刚刚说的，在整本圣经里面这一段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分。神的话语对提摩太将来在侍奉、在人生的道路上，保罗说，神的话语会带给你很多很多在根基上的建立。你只要多读神的话语，去领受、去消化、去吸收，把神的话语牢牢的记住，你就能胜过。然后再来就是提摩太要在话语上面很多的侍奉，所以他要提摩太更多的去认识神的话语，将来侍奉你的传讲才会忠心，才会正确。所以神的话语对提摩太非常重要，当然不止提摩太，对你我都很重要。对你我在上班的、在家里的、可能在念书的，这神的话语一样，在这两面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希望能建立你的根基，希望将来每一个人，这边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话语的侍奉者，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话语的侍奉者。圣经是原文就是 Holy Writings，那大家当然解经学者就一直是思考，那我们不要把它看成那么复杂、哦、其实可能就是提摩太在这里在从小就读到的跟旧约有关的，但是因为这里又说并且知道自己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的实力有智慧，可以因信基督耶稣得着救恩，所以就会引起很多的思考说，那旧约还没有提到耶稣基督，所以除了整本旧约之外，应该再加上福音，或是在整本旧约里面应该跟弥赛亚有关的这个救赎的信息，是保罗这边特别强调的。但是没关系，对我们而言就是整本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保罗说你从小就明白，所以从小意思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当时小从小就是五六岁的，所以提摩太从五六岁就开始接受母亲跟祖母在神话语里面的教导。弟兄姊妹，不要只看重孩子，当然很多物质上的需要要供应，不要只是在想怎么买最好的，包括衣服啊，包括这个车子啊，那个小孩子的车子玩具啊，但如果能从五六岁开始就把神的话语教导给，这是这里写，就可以因信基督耶稣得着救恩。所以保罗说，提摩太，你记得读神的话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是去认识救恩，认识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不是靠着你自己。你具有这样敬畏耶和华开始，你的救赎是建立在神身上，救赎不是靠我自己、靠你自己的好行为。对。提摩太很重要的提醒，但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圣经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这里所说的，当然原文你可以去读了，但是我就照和合本的翻译，能够使你有智慧，而且能知道救恩是来自神，来自信耶稣基督。所以司布真一个属灵的长辈，那我偶尔会去看他的讲道集，那他告诉我们说，圣经其实不是 information， 不是知识哦，圣经应该是生命的一个转换。 那就把这句话可以牢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那后面有一句提摩太后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说纪要真理都会讲，都会讲这句话，我也希望你们背下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底下有教训读者，也可以继续背。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在圣经里面，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那这66卷怎么是统一，而且没有任何矛盾，对救赎、对生命、对爱都持续是相同，而且没有错误的描写下来。其实就像我们你们喜欢唱歌的都知道，如果是66部的合唱，应该不是那么容易。那因为这些神的话语，每一个你可以看蛮多的作者都会说，这不是我凭着自己所写的，我不是写自己的话。蛮多的作者可能出现数千字，都说他们所写的是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所以神所默示的，就是神所呼吸的，或者其实就是 God inspired， 就是神所感动的。其实意思，原文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不是人所写出来，都是出自神。原文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出自神。旧约66卷，旧约这么多的经节，这么多的字，都是神所感动、主动，然后呼召这些作者忠心的写出来。所以保罗就要提摩太记得说，你将来要传讲的不是人的话，你一定要去领受神的话。那你将来传讲的时候，你就会战战兢兢，而且你会忠心在每一句话传讲的清楚。所以我都鼓励你们记得讲到，你要看重，你回去要再读，而且你要看重牧者讲的人是不是有把这些的经节每一个字都讲得清楚。你自己也要这样的看重，华语的弟兄姊妹要看重。所以提摩太，保罗告诉提摩太，务要传道，无论得死不得死，总要专心。所以这个传道就是传讲神的话语。这个道就是礼拜五，这 Richard 有讲过，这个是 Logos， 就是神的话。你务必要传讲神的话语，要专心，在任何时刻都要传讲的正确。那这我就不再多讲了。其实我想你们都很了解，就是圣经不只是神的话，不是空洞的，不是漂浮虚无的，而是说跟我们的生命是紧紧的连结在一起，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记得我在高中做陪谈训练的时候，这句话这3:16都要背下来。那时候自己就想说，到底圣经如果说提摩太后书是这样写，说教训读者神归正，教导人学习都是有益。那我自己那时候要当陪谈人员，我有没有说让神的话语做这些？是教导我认识什么是是非对错，然后把我从错的地方导正回来，然后做调整纠正的工作，然后让我这个能在神的这个是非对错这个义当中，他的标准当中接受装备跟操练。我英文都写出来，你可以自己看。你有没有这样看重神的话语？保罗如果这样看重，他也要提摩太这样看重。那你我至少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开始想过，只是想了一下，并没有留很久。然后一直到研究所继续思考。那现在每一次在读神的话语，在讲到的时候继续思考，说到底教训读者，然后这个归正，然后在义当中学习跟操练，我有没有去享受到圣经所带出来这个祝福？所以其实圣经比 GPS 还要更精准，我希望大家是这样的认知。 GPS 可以，你可以输入，但是在圣经里面你不用输入，都预备好在那里。好，往下动一下，怎么不太动？所以保罗这样讲，我还是鼓励大家要去想，就我刚刚说的，有人愿意教，有人用他的生命来教导，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在这里面谦卑自己？所以神的话语需要谦卑， 你要去领受，要去活出来，你要谦卑。如果你只是在读知识，你可能会去挑战，这里为什么这样写，这里那里为什么那样写。但如果你谦卑下来，你会发现每一句每一字都是很有道理。这是一个心态，包括基督徒。所以有没有更多人愿意去读？有没有更多人愿意接受这些属灵的老师或者我的父母亲的教导？有没有更多人愿意生命按着神的话语来接受更新跟调整？然后有很多的感谢神的话语，非常看重神的话语。从敬拜赞美里面有神的话语，从讲道祷告主日学，从周间的这些小家的聚会，有很多神的话语在当中。那感谢神。那我就在思考，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跟不同人相处，然后再做不同的事。再说一遍哦，你在不同的地方，可能在家里，在公司，在学校，可能在机场，可能你在度假的当中，那你接触到不同的人，包括教会的弟兄姊妹，你的家人，包括陌生人，包括你的朋友亲戚，那你在做不同的事，可能一起共事，一起聊天，可能一起运动，一起打球。但神的话语有没有让我们学习到这些？我是把最近听到的有那个弟兄姊妹在这上面的学习列下来。如果神的话语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动怒，有没有在学习神的话语？如果这样说，我以前是上礼拜讲的都在滑手机，我都听得非常慢，不专心，那我可不可以因为神的话语，我就专心的去关心别人所说的话？那以前我很容易生气，我说以前我很容易生气，那神如果说慢慢的动怒，现在我是不是开始学习安静下来，先不要生气，先听，先思考，先消化。那很多我只是举最近的听到的，那跟大家分享说，你愿不愿意，或是你愿不愿意谦卑自己，或是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些的提醒跟教导，让生命是按着神的话语做塑造改变。我列了很多，爱人如己常讲，那提摩太为万人祷告，我说周间要记得常常为人祷告，然后喜乐，然后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上礼拜说不要为别人听讲道，今天我这样提醒大家。结论，今天的经节非常重要，对我而言非常重要。那我就回想上一届的主日学，神的话是那样的宝贝，约书亚，我们一般是约书亚。那这个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想是蛮多家庭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全家侍奉耶和华。如果到我们家就知道，我们家一个小小的，在我前在86年我的查经班的弟兄送我的，我们还保存30年到现在，提醒我们说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然后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就是像今天又提到的，这苦楚都是什么？都是为了成就荣耀。不要为今天遇到的挑战，这是 来过度的忧伤难过，因为这里要成就将来荣耀。这是哥林多后书，很多很多人喜欢哥林多后书，我自己也不例外哦。那18节，我们是顾念看不见的，顾念永久的，顾念天上的事。这是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的很多的祝福。那比喻就不用说，比喻我是在教的，我们比喻大家都有分享过，怎么在比喻当中享受天国，享受天国所带出来的祝福跟提醒。那最后结论里面鼓励大家，在华语要有人出来教导，有更多人愿意出来教导。在家里父母亲你要扮演教导的角色，我已经一直鼓励你们，也提醒你们，父母亲是第一线的，不要把他教到主日学，说主日学老师去教吧。父母亲你跟他在一起这么久，应该要扮演这样的角色。那属灵的父母亲也一样，但是生活要跟你教导的是有配搭的，所以你不能教一套，你生活又一套，你的孩子看得很清楚，你的 MSN 的孩子也看得很清楚，你们看我应该也看得很清楚。感谢主，我说华语是很受祝福的一个神的大家庭，很多人愿意侍奉。那当然我也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愿意投入学习当中。如果你看周报，华语的主日学比例已经快掉到 50% 了，你可以看哦，蛮多人来华语可能只有礼拜天要来参与敬拜而已。那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你可以看一下人数，所以华语可能只有一半的人在愿意接受装备。那今天的希望对大家提醒，看重每一次学习的机会。然后最后三章十四节，不要听就过了。我把十四节跟十七节放在后面，放在心中。保罗说，提摩太啊，你要把这些要放在你的心里面，放到你生命的最深层里面，跟你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不要人家教导听了就算了，不要我说你听了就算了，不要你看见这个见证，生命的见证看过就算了，放在你的生命里面。然后再来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读，来，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记得，我们不是在学知识，这些保罗对提摩来说是 prepare 你自己，在家里的侍奉，在公司的侍奉，在教会的侍奉，这些都是根基。神的话语是根基，叫我们个性越来越成熟，个性越来越成熟，你在公司里面就可以带给别人祝福。你个性越来越成熟，在家里就不会随便发脾气，在家里就不会整天上网，因为你个性越来越成熟。你个性越来越成熟，你在教会的侍奉就可以带给同工，带给弟兄姊妹祝福。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先在神的话语，在这些周围的榜样上面建立，然后预备我们自己。三样的行动，第一个就是观看你周围，谁有什么好榜样，就学习一样就好，在周间去思考你的周围有什么样好的榜样。刚刚说的志向、信心、爱心，跟神的关系，包括 discipline， 包括纪律，包括持守、忍耐、包容，这些都是榜样，你可以去看。那再来看重神的话语，怎么预备自己？对神的话语是非常看重，而且活出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调整我们的行为、思想，包括我们的决定，包括生活的态度，包括价值观，让神这些的每一句、每一个字，这些仆人写下来忠心的话语，能影响我们的生命。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谢，你爱我们，你把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你把很多属灵的长辈、很多天使、很多教导的老师、很多生命美好的见证者放在我们的周围。求神你让我们学会破碎自己，看到别人的榜样，我们就去学习、去效仿；读到神的话语，我们就愿意在神的话语当中被神你自己来摸着、来更新、来塑造。用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可以活出神你话语的一个生命。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